问题。
好，谢谢这位弟兄，很有机会聪明的问题。盼望这位弟兄下午时间不要忘记回家，不要忘记回来，不要忘记回来，我们就下午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请你不要忘记回来，那就好了。我们就因为午餐时间到，那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我会回答。如果我忘记回答，请这位弟兄提醒我一下，好吗？请你。好，谢谢师母师。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对你们说早安，现在说对你们说午安。我非常同意刚才张牧师所说的话，你们在洛杉矶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的追求的态度，实在比我们在湾区的教会的追求态度呢就好得多了，多多多。我们在那边开一些特别的聚会，真是很惨啊，惨淡经营，这苦不堪言。所以就看到你们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么热爱追求神的话语，我们实在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谢谢主，也谢谢你们到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这个聚会已经在去年开始了，就在去年一年前已经准备好那个时间，我们都在这个期间大家都忙，我们都尽量用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来预备今天的讲座。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在九一前已经预备了，如果在今年的九一那个时间呢刚刚唤醒我们，现在是要留意我们实在活在那个主再来的时代的里面。这期的大会我们的目的都是盼望能够对自己来说能够唤醒我们更多的警醒，更多的装备，能够为主打一个漂亮美好的仗。在那个主再来前，我们每一个都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的手就尽量的把一些熟练的果子呈现给我们的神。对于那个侍奉，我们应该更加的竭力追求侍奉神，因为好像刚才所说的经文，就是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趁着白日，这个是我们的白日，白日不但是长我们的机会，也长我们的生命，更长我们的健康，又长我们的经济力量。趁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的经济力量，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应该更努力为神工作。刚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师们都讲过很多很鼓励我们的话，愿神把他们所说过的话都藏在我们心中。早上各位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我盼望能够继续替大家来做解答。假如我答不来，也请各位在座的同工帮忙一下，他们能够下台，不然就不晓得怎么样去离开这个地方。有些问题呢，我相信呢，经过上面的再解释一下呢，我们会更清楚，也许就不必马上去回答早上没回答的问题。我们看我们的大纲，我们应该来到我们的第六页关于神的审判。请大家翻到一句经文，那是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这里是讲到神是一个审判全地的主。这个审判的权呢，就来自神的公义的属性，他的名字呢就称为审判全地的主。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说的，我们相信有审判，世界才有公平，才有秩序，人才能够安居乐业。因为一个人在地上，如果他滥用他的自由的时候，他 他应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呢，我们一个人对神的不对，在神的面前常常犯罪，也会受神在永世永恒的时间受他的审判。我们来看审判，圣经中的审判。审判呢有两种，我们先来看施行的时间与施行者。这里是讲到，审判有两种，一种是马上的，立刻马上及时，一种是默示的。我们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好多时候就马上给那个犯罪的地方或是人给他们马上的审判。如果譬如是索多玛、俄摩拉是马上的审判，在法老的面前，摩西已经警告法老多次了，所以有天那个plague 这个十灾，十个灾祸都是及时马上的审判。还有在列王记都有记载，在一天的晚上，亚述的军队有180,000多的，在一夜之间就马上消灭。所以这都是说明，有些时候神给犯罪的人马上立刻及时的审判，有些呢就放在幕后，放在将来的时候，那么总会有审判。无论是今天或是明天或是后天，神是一个审判全地的主。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神那个公义属性的彰显，因为审判就是神公义属性的彰显。关于那个审判的权柄呢，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拥有，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审判的权。不过呢，在新约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审判世界的权呢，就交给主耶稣基督。根据约翰福音第5:22，请大家翻来看一下。约翰福音5:22，请翻到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念。好，5:22，父不审判什么人，那一章审判的是全遭于子。对的，谢谢。那么父呢，在那个新约的时代呢，就不把那个审判权留给自己了，他就把那个权交给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刚才读过那个启示录第20:11，那个坐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上那个施行审判者呢，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神。我们来看审判有几个次序。第一，审判有四个次序。第一，有那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就在被提的以后。这个审判的地方呢，在天上。根据哥林多前书后章后书5:10，也根据罗马书14:10，我们就看到将来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为基督信徒而设立的。因为自从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常常犯罪，有些罪呢我们没有认，没有对神说对不起上帝，我得罪你，得罪天，也得罪人，我们都没有说那个得罪，对求神赦免我们。所以有很多罪呢会受审判，加上我们的懒惰啊，我们的不忠心啊，我们的不殷勤啊等等，其他拉拉杂杂的生活上很多的不对神不忠，对神呢不住的地方，我们都会受审判。所以那个审判期间呢，会在基督把教会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就马上会有都可以不在这里可以 好，请大家来看这个图啊，我等会就说明一下啊，我个人的立场，就把那个背题那个奥那个是背题啊，那个背题时间呢就放在这个地方，放在那个灾难时期的前面。好，现在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背题后在天上，经文根据在这个地方。好了，这个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地方，在天上，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判我们那个将来的奖赏有多少，对我们的救恩就完全没关系。如果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话呢，那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呢，你就不能参加了，因为呢，你就不能被提到天上去。既然你能够被提到天上去呢，已经表示你是一个信徒，真正重生的信徒，所以你才能够被提到天上去。不过呢，我们自从信主以后，有很多方面我们都对主不忠，不忠心，对人也不好，那么很多不认过的罪我们都会受审判。所以那个审判跟我们的救恩没关系，但是跟我们将来从天上回到地上来那个奖赏呢就大有关系了。将来我们在那个 MK 的里面会有很多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对主太多的不忠心的话呢，我们就会一点点奖赏都没有。第二种的审判呢，是在那个灾难时期灾难时期，当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以后，在地上呢就有审判。所以整个的审判时期呢一共有七年那么久，有七年那么久。那个经文的根据乃在启示录六章到十八章，十九章是讲主再来，所以不要把十九章放在里面。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地上呢就开始一段灾难时期，这是前所未有的，非常辛苦的，非常痛苦的，人会经过很大的灾难。有天灾，有人祸，有敌基督出现，有那个敌基督控制这个世界，用那个666的 system 那个系统呢来控制整个的世界。所以呢不要说哎呀暂时不信主，等到以后才信。当教会随时随地被提到天上去了以后，剩下的地上就是大灾难时期开始了。那个时候假如你们还没有上信的话呢，你不能被提，你就留在地上要经历灾难。神用灾难来审判世界，当那时候你还没有信，你要经历那个经历那个灾难，那就太不好了要经历灾难才信主的，那就太不该了。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提早信主，如果要信的话呢，早点信比后一点信当然是好的多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努力传福音，也盼望还没有相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早日来相信福音。好，第三种的审判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目的是带审判而来，他把那个审判那个权柄在地上马上实施出来。有两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看首先是马太十三章有关那个渔夫撒网网鱼那个比喻，天国比喻的最后一个比喻。马太十三赶快看马太二十五，请先看马太十三章的最后的那个比喻，从三十六到三四十三节。其实呢这里就那就是从前面看了，我们就看后面好了有麦子的比喻，有麦子的比喻，也有后面那个最后的比喻，请看了四十七就够了，四七四十八七七到三到五十。 好，请大家翻到那个地方，找到了伊斯兰念47节，马太13章47节，请天国又好像王撒在海海，人就拉上来坐上，捡好好的收下器具，将不好的丢弃，器具的末流也要这样。天使要出去，从一人中把二人翻出，丢在火炉里，在哪里不要哀哭切齿了。好，谢谢。那这里看见呢，这里好像是一个世界，用那个沙王和王鱼和那个比喻。那么将来在世界的末流呢，就把一些好的鱼放在一边，不好的鱼就丢在那个火炉的里面，在那个地方就有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末世的末日的审判，将来不会有不信的人能进天国里面，因为他们是不信的，不信的就是化鱼了，化鱼不能够进到那个渔夫的那个器具的的里面。他说捡好的放在器具的里面，捡好的，化的不要。化的是什么呢？化的是上等那个不信的，这不信的不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再来看马太25章，马太25从31到最后是46，当然我们不用全部都看，我们就是来看呢31节，人子在他荣耀的里面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回到他的宝座，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的面前，他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那个好鱼化鱼都分别了。现在用另外一个比喻了，用那个牧羊人的分别，绵羊山羊的比喻，绵羊在一边，山羊在另一边。那么对一边说，好，你们都是好的，你们都是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进到天国的里面，不好的，你们就到那个永刑的地方去。所以那个山羊与那个绵羊那个比喻，再进了一步呢，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回来是把信的与不信的分开。我们一定要来到一个结论，不信的人不能进天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至于有一些经文不能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从头来再看那些经文的前文后语。那么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个真理，不信的人不能进天国，那是确定真理，不然我们传福音真的实在没有意义了。如果不信的人都可以自动到天堂去，自动到天国去的话呢，那就我们根本不用花那么财力和人力去传福音。好，这个是等会我们再回来再听大家的问题。那么就是那个主再来的时候，把信的带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有信的才能够进到里面，不信的呢就到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去，到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 MK 的里面全部都是信的。好，刚才有弟兄都问到一个问题，我们都要顺便要回答有弟兄所问的问题。也许可以用这个照片呢写好一点。好了，背题主再来 Second coming 主再来，在那个迦南时期有信的，有信的，有不信的两种人。信的如果死了，他要复活了 all three 要复活了，在时间复活了，他复活他就进 MK 天国里面。如果他信的还活的，他就也 靠着那个肉体，凭着他的肉体呢，就进到那个天国里面。好了，这个是讲到有两种了，不信的呢，不信就等于话语，等于山羊到那个爱哭切齿地方去。好，所以呢，进入那个 MK 里面呢，全部都是信的。那问题来到了，问题来到，如果每一个都信的话呢，何来呀、啊？那些反对神的人在那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就被放出来，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最后的背叛。有一个最后的背叛 last rebellion， 撒旦被放出来在那个千禧年结束，那么就他就搅扰好多的不信的人来围攻耶路撒冷。当然这个是讲那个战争那个中心的地方，当然有很多零零碎碎拉拉杂杂的其他地方的战争，不过主要是攻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基督他从天上回来，他就把他的宝座设立在耶路撒冷 at Jerusalem， 所以这个反叛的那一群呢，非常多人来攻击耶稣基督实施那个王权的总部。问题来到，这些人从何而来？从那个火的信徒，从这一批人的后裔，他们的后裔而来。他们本身是信的，但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裔可能不信。一千年的时间，有很多人都快诞生出来。一千年呢，人口暴增啊，非常多的人口 explosion。所以呢，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信。所以在那个 MK 的里面。电梯里面有信的也有不信的，肉体那全部讲肉身，他们都是活 TP 在那个 TP 在那个战乱时期里面活的，带着那个肉身进去，带着他们的肉身进去，他们的肉身，他们本身信，他们的后裔后代可能不信，所以他们的后代呢就来造反了，于是他们就给撒旦召集在一起，反抗耶稣基督设立在耶路撒冷的宝座。所以那个不信的人从何而来呢？就是从撒旦时期带着那个活生生的身体进入那个 MK 里面的那些灾难时期的信徒的后代。所以这个就是不赞同，我们不能赞同不信的人都能进去 NK 的里面。刚才已经讲过了，不信的话语丢在火炉里面，山羊放在一个爱哭切齿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要铁定啊，一个默示论的真理立场，就是不信的人不能进天国去，不然呢，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都不能，都不对了。好，这个是来到那个地方，完了我们就来讲一些关于那个程度了。原来审判都有程度的，正如那个赏赐呢，有多的有少的之分，审判都有大小之分。神是很公平的，所以他会用绝对的公义的方法来实行他的审判。有几段经文大家一起来看。 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在审判永世的，在永远，在永世的末世的审判的时间呢，都有审判的大小，审判的深浅。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从20到24，马太十一啊，这个地方请大家一起来念了。马太十一20到24啊，找到那个地方，请大家一起来念马太十一二十。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们有祸了；格瓦斯坦，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批。”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撒百农啊，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可以才寻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请注意那几个字啊，还容易受，对不对啊？还容易受，有容易就有不容易，有容易有困难。所以从那个还容易那句话呢，就显出将来那个审判呢，都有深浅之分的。我们当然明白，耶稣把他传福音的总部设立在哥拉逊呢，波塞大啊，好几个地方，这是他扎利利布道的那大本营。他在那那几个地方行很多异能，讲过好多次的道，那些人终不悔改啊！真不晓得什么缘故，终不悔改。看到那么神多的神迹，都不是信主，都不悔改，真奇怪。我们这是莫名其妙。但是呢，我们会要发现人那个心呢非常硬的，硬到那个地步呢很难悔改了。有些时候好硬心的，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多的证明，他都不肯信。只要他不肯信，你讲什么话，看什么东西，他都不肯信你。所以圣经说，假如这些多么大的神迹异能呢，行在那些外邦的城市里面，他们已经早已信主了，披麻蒙灰了，信主了。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个审判的程度，索多玛、俄摩拉当然亏受审判，可能他们所受的审判的程度呢，比很多地区所受的审判还容易受，可能洛杉矶，可能三藩市，可能别的地方也说不定，就神才知道。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从47到48节看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没时间去看上下文，请大家翻到那个地方，找到了就一起来念，很快的，请大家一起来念47节。好，谢谢啊，请大家来注意，有多受责得，有少受责得，所以有多少之分。一个人多听福音而不信，就多受责得了；一个人少听福音而不信，少受责得，不过还是责得，都是打，都是被打的，不打的程度就有多少之分了。所以耶稣说，我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不是讲审判了，不是讲奖赏啊，不过大部分的我们呢都用那句的经文来讲奖赏的，不过是抽出这个道理来了，不是解经了。这个奖牌越来越容易掉下来，不要紧，我的身体很重。为什么的缘故呢？我身体很重，我有很多涂改液在里面。如果你有一本圣经跟我的这本圣经一模一样的话呢，我肯定我这一本呢比你那一本更重，因为我有超过100瓶的涂改液放在里面， 个 liquid paper 放在里面，常常涂改涂改。我写 notes 啊，写那个写那个解析的话语，有些时候写错，有些时候写有更好的解析，我就把这个前面写过了，就把它涂改。所以我这本书呢，有很多涂改液放在里面，所以比你们那本圣经更重更重。所以这个讲台都不能承受，不要紧，不要说讲什么。下午时间要醒一点，因为我容易睡着。好了，我们看到有轻重之分，有深浅之分，那是讲到那个程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机会大家看就明白了，都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非常公义的，不过它都有深浅之分。那么还有关于这一点呢，请大家先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请来看我们的 page 6第六页，有关复活与审判。关于这一回事的，大家有没有问题？请来看。我们会慢慢进到别的地方，你们听下去呢，也许会容易找到答案。好，请看问那位姐妹有问题，请说。
马牧师想请问一下哈，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是每一位信跟不信的人都要经过，还是说有些人如果经过了山羊绵羊的审判以后就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刚才拿一张图片给大家再看一遍。好，在这里。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审判的时间来到，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GWT。 如果他前面已经受过审判，就不必受审判。在这个地方只有千禧年信徒及历代不信的人受审判，这两种人受审判。那么如果他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信的，在这里信主，他就会受一种的审判。那种的审判是跟他的救恩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是信了，他已经是信，所以他所受的审判呢根本不影响他的救恩。他会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享受永远的福分。不信的从这里从亚当开始，从这里一路到这里不信的，那是历代不信的人，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受那个末日的审判。所谓末日审判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如果给信的就有一种，就是 MK 信，如果是不信呢，就历代以来不信的。就是盼望这个解释会帮助这位姐妹。如果还是不太清楚，请再问不要介意，我不介意，完全不介意解释的不够清楚请再问。好，请说。好，后面呢有一位姐妹。好的，关于那个录音问题，请你把那个麦克风拿起来，谢谢你。
在 MK 里面是不是那有两种人，一种是不
信的，一
种
不信的
会死的。
那就
那从那个
三种啊，有三种。
啊，有三种。
OK， 我们来看在 MK 里面，其实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方，我们还在第几页，在后面呢。现在先讲了，也许后一点就不用讲也可以。我们来，不要紧，我写在这个地方，把它擦。放心啊，不影响的。好，在这里。 MK MK 有几种人 MK 信徒，第二种人 MK 不信，第三种人从天上回来的教会，这个是主再来，Second coming。所以有三种人在那个 MK 里面。我漏了一点，还有TP 加上 OT 信徒。这四种人都在那个地方，只有 MK 信徒才有肉体，其他就没有肉体了。谢谢你，真好大家明白吗？OK。死了，那个太锐了。不，我吓他一跳，故意的。没问题，谢谢你。好，谢谢。好，请大家来看啊，假如没问题我们就讲下去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请说林立兄，请说。给你一个麦克风那个录音关系
啊，马牧师
对不起前面有人起来，林立兄，你坐了，你先坐，等一下给那个弟兄有麦克风。
对不起，
没问题，请说。
请问复活的跟还没有复活的怎么生活在一起？
好，这个是好问题，不过要留意主耶稣复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跟谁在生活在一起啊？都没有还没有复活的人，像我们呢，所以都没问题。所以在将来有肉体的人跟肉体的人生活在一起，在 MK 的里面，在 MK 里面有带着肉体从天上回来的教会，有从在那时期死去跟那个 OT 时间死去的人在这个时间复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复活了，就有那个复活的身体又称为肉体了。所以有天上回来的肉体，有地上复活的加拿信徒与 OT 信徒的肉体在一起，加上在 MK 里面诞生的人，也许在加拿时期他没有死去，他就活生生的进到那个 MK 里面，所以他们就带着那个肉体进到 MK 里面去。结果呢，在 MK 里面呢就有两种身体存在，有肉体的身体，有那个肉体的身体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实呢，这个好像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肯定有这个现象出来，不然呢我们就灵解神的话语。不过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有40天时间跟门徒活在一起，他是带着肉体，他跟那些门徒活在一起，活了40天之久，那是肉体的人。所以有灵体的耶稣基督，有肉体的耶稣基督与还有肉体的信徒活在一起有40天。你把那个40天延长一点，延到1000年那么久，那就相当那个 MK 时代那个肉体肉体活在一起那个情况了。好，前面有林弟兄在前面，请林弟兄问
您讲到那个审判，主再来的审判，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是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对。
那以 如果说以前历代的不信的人要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复活审判的时候呢，
啊，
那换句话说，绵羊跟山羊的审判就不能够应用在这他们这些人的身上。
啊，对的。
那绵羊跟山羊的这个审判只能够应用在主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人。
对的。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绵羊跟山羊的审判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些活着这些
人。原则可以用，原则可以用，但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上首的经文限定我们一种的对象，是主再来时候的对象。
那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啊，没，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就，对不起，我先讲完。那么就从上下文很清楚看见，主耶稣所讲的时代是有关他再来的前后的时代，跟今天2000年跟那天30年 AD 35 AD 的人没关系，跟我们现在可以有关系，但是跟他们现在回头看就没关系了。不过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一句话，马太有25章那个绵羊山羊的那个审判可以应用在任何的时代，但是主要的解经一定要限定那个对象，那个限定那个主再来时代的对象。不过那个 principle 那个原则可以用在任何的时代，就是那个原则的问题，你信的就不会受审判，你不信的就会受审判，这是原则，有些问题。但是解经的时候呢，我要解释清楚了，不要乱解经了，因为要不要忘记这个上下文呢，这是主再来的五大比喻的最后一个比喻。那么耶稣基督因为他会回来这个地上，就讲了五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山羊绵羊被分开那个比喻了。所以我们就看清楚全部是跟主再来这个大题目末世的大主题有关。不过如果用在今天也可以，我们怎么样用呢？就用那个原则，就是神审判，审判人，你信的就会不会受审判，你不信的就会受审判，把那个审判的原则用在任何时代。解经要留意那个马太25章绵羊山羊那个比喻是用在那个耶稣基督回来那个时代。好，请各位弟兄。
刚刚你说把40年哈看成40天看成1000年了，
拉长点来看。
OK， 那么这个是很好的看见哈，他又如何去想象呢？有一些人呢，因为是复活的身体呢，他们不用去上班呢，不用去工作，也不用去说有房子住哈。那另外一些人好像还要去过他本来日常的生活。
我们不舍得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还要上班，还要养家，还要生活。他请我吃饭，所以都要工作的。所以现在是讲到一个问题呢，我们不舍得主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们要还要继续每天都要殷勤做工，要上班做事养家等等。那么如果明天主再来呢，我今天真是可以放假了，不用了，但是我不晓得，那就不能够不做工了，是这个缘故。
不是我的意思，刚才两种人生活在一起，有一种人呢需要为自己的肉体 MK 的时候，
对 MK 里面，哦，在 MK 里面，
对，
有两种人，
对
啊，肉体的人要上班，
对，
我们这个我不用上班，
对，
哦，我们是贪爱世界的时候来到了，贪爱啊，很爱世界，我们是享受世界，享受世界的富贵荣华。主耶稣说，在那个 MK 里面很丰富的食物提供给我们吃，提供给我们享受，就是繁盛丰盛的世界，气候改变，那个河流也改变，气候也改变，生活的方式也改变，对我们灵体的人来说根本的上班不上班没问题，但是其他人呢，隔壁的朋友呢，他要上班了，我们可能他还要塞车，还要查了查了他们还要查了，我们
或许这是我们做王的一种形式吧。
对的，对的，讲的对。好的，请说啊哈。好的。
的人还是
绝对
犯罪。
啊，有灵体的人不会犯罪。
啊，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审判了，如果他们在犯罪，没有机会再审判。
因为他们
刚才那个录音机没打开，我再说一遍、啊。
好的，好了。
就是在MK 里头啊，是四种人，
okay.
两种身体，一种是肉体，一种是灵体。
OK。
肉体的人还会继续犯罪，
对，
将来还会有审判。
对对对。
但灵体的人呢，是不是不会再？
不会有了。
再
不会了，
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审判。
对的，对的。
而且他们恐怕没有那种私欲啊，没有
那
种眼目的，
完全没有像现在有的那种私欲。
对，
嗯，对，谢谢你。
马牧师，我不明白什么六个是石头。你说会有六个是石头？六个。
哦，六六六的系统。
哈哈。
啊，对对对，那是根据那个启示录，十三章的结束。